各位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达瓦。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更新节目了，在这里说声抱歉。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十几天的时间，我一直在川西。因为相对于西藏，可能川西我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花了十几天时间把川西都好好走了一遍，去了几个之前一直想去也没去过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分享给大家。这期呢，我们接着讲述阿里的七宗罪。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了？城市的夜晚，灯火辉煌，霓虹闪烁，我们沉迷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流光溢彩中，似乎早已经忘却了儿时故乡夜晚的繁星闪烁。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替我们驱赶走了黑夜的恐惧，但是同样也让我们远离了夜空的深邃。可在有一个地方，每当黑夜而至，只要你抬头仰望苍穹，大多的时候都会看到繁星璀璨。如果人品再好点，甚至可以用肉眼依稀看到一弯巨大的银河拱桥挂在天际。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要说哪里了。不错，这个地方呢，就是青藏高原，就是西藏，就是阿里。这片世界级的星空观赏地呢，我相信只要去过阿里的朋友们，如果有在晚上看到过阿里的星空，那一瞬间都一定是终生难忘的。这一期节目，首先我就简单的为大家讲述一下这片神奇的最佳星空观赏地。对于拍星空来说呢，其实我是一个小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为大家分享这里最美的星空。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为什么阿里是世界上最佳的星空观赏地和拍摄地？首先因为阿里海拔很高，空气干燥，而且空气通透度非常高，基本没有大城市的光污染，因此阿里吸引了广大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前来探索星空和宇宙的奥秘。位于阿里地区首府噶尔县狮泉河镇附近的阿里暗夜公园和阿里天文台，就是得益于阿里优质的气候自然环境而建立的。阿里天文台呢，还担负着探寻宇宙起源奥秘的重任。也许未来震惊世界的关于宇宙科学的发现和研究结果，就诞生在遥远的阿里。其实我除了热衷于西藏的历史文化之外呢，我也是一个科幻迷。在这里我就可以给大家卖弄一下，稍微有点天文知识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生活的银河系以及宇宙呢，都来源于宇宙大爆炸。这次大爆炸诞生了一种被称为原初引力波的东西，就像婴儿诞生后的第一声哭啼。对原初引力波的研究呢，可以为人类探寻宇宙诞生的秘密，因此呢，近些年就成为了国际科学界的前沿研究方向。但是原初引力波呢，是一种极其微弱的信号，在浩瀚的宇宙中想要捕捉这种信号，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在地球上想接收到原初引力波，就相当于在北极有一只蚊子发出嗡嗡声，却要在南极收听到蚊子的叫声。因此可想，在地球上探寻这种来自宇宙的嗡嗡声，对其观测地的空气透明度、大气的干燥度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因此呢，国际天文学界就选出了三处最佳的天文观测点，除了美国的夏威夷、智利北部的沙漠，第三处就是西藏的阿里了。就此就足以见得阿里的星空观测条件可以说是冠绝全球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游人来说，能够看看阿里绚烂的星空就已经很幸福了。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推荐几处阿里最佳的星空拍摄地。如果让我选一个我觉得最美的阿里星空拍摄地，恐怕非扎达莫属了。首先，大家到了扎达，看到了扎达土林，就一定能感觉到这里的荒凉和干燥，所以只要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几乎每晚都可以看到很美的星空。而且对于专业的拍星空的摄影师来说，扎达的古格王朝遗址、托林寺的佛塔，还有各种造型奇特的土林，都是拍摄星空的最佳前景，可以让你的星空照增色不少。除了扎达外呢，之前讲到的阿里天文台和天文台附近的暗夜公园都是非常好的星空拍摄和观赏地，还有神山圣湖附近、冈仁波齐的转山道附近的止热寺也都出过非常美的星空大片。当然除了这些著名的景点，只要天气条件允许， 有合适的前景的话，阿里可以说几乎到处都可以拍到很美的星空照片。讲完了阿里的星空，阿里还有什么拍摄题材值得推荐给大家呢？我想可能就属阿里众多的野生动物了。众所周知，阿里位于羌塘高原的核心地带，辽阔的荒原和草场养育着众多的牛、羊、马等牲畜，形成了这里独特的高原游牧文化。同时，阿里高原上也栖息着各种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野生动物的乐园。高原上最矫健的长跑冠军藏羚羊，体型硕大脾气暴躁的野牦牛，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的岩羊，还有神秘难得一见的高原精灵雪豹。当然，除了这些早已被大家熟知的明星动物之外呢，藏野驴、藏黄羊、藏原羚、汉塔、黑颈鹤、赤麻鸭等等飞禽走兽可以说在阿里应有尽有。行走在阿里的天路上，我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与他们不期而遇。他们有的呆萌，有的健硕，有的凶猛，总是会给大家的行程带来很多惊喜。接下来呢，我就挑出几种大家在阿里最容易见到的野生动物，讲讲他们的习性、种类，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游人该如何去保护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园。首先介绍的第一种我们在阿里最容易遇到的野生动物呢，就是藏原羚，一般呢又称藏黄羊，它属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这种羚羊呢，很多人会把它们误认为是藏羚羊，其实藏原羚和藏羚羊是很好辨认的，那就是它们的屁股。如果有一个白色的心形的屁股呢，就是藏原羚，因此当地人都会亲切地称它们为白屁股。藏原羚是在西藏种群数量最多的有蹄类动物，据说它们奔跑速度最快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而且耐力非常好，可以连续奔跑几个小时。最关键的是它们拥有极好的视觉和嗅觉，因此它们生活的空间受人类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这样种群数量呢就逐年增长，成为了青藏高原上最容易看到的野生动物。接着我们介绍第二种野生动物藏野驴，它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也是大家在去往阿里的途中，甚至在西藏各地的高海拔地区经常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藏野驴一般都是整群出动，在新藏线的国道两侧水草比较丰美的地方，经常都可以看到整群的藏野驴出没。它们的特点很好辨认，跟内地的家养驴是区别不大的。藏野驴皮毛偏黄色，体型较大，近些年我们会时常看到网络上有人驱车在荒原上追赶整群的藏野驴。在这里，我想向所有未来将要去到阿里的朋友们建议，千万不要驱车追赶藏野驴。至于为什么不要这么做呢？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藏野驴的习性。在古代的阿里呢，那时的猎人就有狩猎藏野驴的习俗，为了获得藏野驴优质的皮毛，他们会让数只藏獒去轮番追赶藏野驴，这种追赶呢，甚至会持续数个小时甚至一天。当藏野驴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猎人就会轻易地杀死它们。藏野驴有着非常执拗的驴脾气，如果受到追赶或者是危险信号，它们往往会狂奔不止，浑身流汗，有一些甚至会因为运动过度而导致血管爆裂而死。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不论是为了自己的安全驾驶，还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都建议大家不要驱车追赶藏野驴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第三种要为大家介绍的野生动物，就是几乎每一个来到西藏的朋友都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藏羚羊。不需多说，相信即使没有来到过西藏的朋友，也一定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关于藏羚羊的故事。著名的电影《可可西里》中讲述的反盗猎者与盗猎者之间感人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随着近些年对藏羚羊的保护，它们的规模种群也越来越大。在新藏线的马优木拉山到公主措一线，以及阿里北线的格吉改泽措琴、纳曲的尼玛深扎、班戈的瑟林措一线，运气好的话就会看到整群的藏羚羊出没。我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在瑟林措的北岸就曾看到过数百头的藏羚羊种群，非常的壮观。之前我看过一些动物学家对青藏高原上藏羚羊的研究资料，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呢，主要分为两大种群。一个种群呢，是生活在藏北青海一带的可可西里 羌塘无人区里的藏羚羊。它们在每年的四五月份开始呢迁徙产崽，主要的产崽地呢是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卓乃湖和太阳湖，这里是我们一般的游人无法前往的无人区。还有一个种群呢是生活在阿里纳曲一带广阔的藏北地带的藏羚羊种群，它们没有长距离迁徙的习俗。一般我们在阿里纳曲一带看到的藏羚羊呢就属于这一种群。第四种野生动物呢就是目前阿里也许最难遇到的野生动物野牦牛。野牦牛脾气暴躁，特别是落单的野牦牛，据说生气的时候甚至可以撞翻一辆越野车。这些年已经很难在阿里遇到野牦牛了。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阿里大北线的时候，从霍尔前往亚热乡的时候呢，会翻越一座5500多米的直龙拉山，山脚下呢有一条沟，经常会有成群的野牦牛出没。但是近几年可能因为人车活动频繁的原因，这里也不是太容易可以看到野牦牛了。相对于一般的野牦牛，野牦牛里的一种亚种就更为难得一见了，那就是有着青藏高原大熊猫之称的金丝野牦牛。它们通体毛发呈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黄金一样，因此呢就被称为金丝野牦牛。据推算，整个青藏高原上也只有200多头了。我的毕生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亲眼看到一头金丝野牦牛。不过大家不用遗憾，如果你想见一见金丝野牦牛的风采的话，可以去拉萨的牦牛博物馆，那里有一头世界上唯一的金丝野牦牛的标本，非常难得一见。有兴趣的朋友来拉萨的话，可以去参观参观。除了以上我讲的四种野生动物外，我们在阿里还会遇到很多其他的动物，比如又胖又呆的旱獭，还有很多野兔，当地人也不会猎杀它们，因为他们觉得兔子长着兔唇是不吉祥的动物。总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藏民族与动物们和谐相处。那么作为游人的我们来到阿里匆匆而过，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去打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近些年发生在阿里的驱车碾压藏羚羊、撞死藏野驴的事情再次发生。好了，本期关于阿里的星空和野生动物呢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在这里呢继续插播一个小广告，今年的八月份呢我会再次前往阿里，去为大家探寻那些还少有游客打扰的秘境。如果你也有兴趣，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一路上听达瓦为你讲述阿里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传奇故事，不妨和达瓦一起开启一段传奇的旅程吧。关于旅行的具体时间和线路呢，大家可以留言给达瓦。谢谢大家的聆听，